于成龙到巡抚衙门拜会金光祖金巡抚，对公对私来说都交得下去。金光祖非常热情啊，拉住于成龙的手，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，不像上下级，让进书房，先进行款待。说了几句话之后，金光祖就说：“你从远道来的，太累了，回到馆驿之中好好休息，有话咱明天再说。明日老夫在西花厅为你饯行。”是。就这样，于成龙带着朝廷到馆驿休息。哎，那朝廷没什么事儿，躺下就着，呼声震天。于成龙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想这想那想那想这，心里都着不开了。后来朦朦胧胧睡了一觉，天已大亮，梳洗已毕，来拜会巡抚。今儿个金大人把手边的工作全推开了，专门款待于成龙。唠了一会儿闲话之后，到西花厅盛排宴宴。于成龙一看呢，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什么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、螃蟹、大虾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菜叫不上名来，闻着这个香啊，不光说吃的好，再看那盘子，再看那碗，那吃碟，那羹匙，就是勺，再加上那象牙筷子，都没见过呀，玲珑剔透，光彩夺目啊。你不管怎么说，金光祖封疆大吏，二品大员呢，海外天子，他再节省这种排场是免不了的。今儿个请客没旁人，于成龙除了认识金光祖之外，旁人全不认识。平时光在县里头工作，很少到省里头来，今天也算破例了。怎么办呢？金光祖找了两位高级幕僚，哎，在这作陪。四个人分为东西南北往这一坐，金光祖心也不太好受的，看看于成龙难舍难离呀。北明啊，今天咱什么也不谈，唯你践行，祝你青云之上飞黄腾达。来，这是陈年花雕，咱一醉方休，我先敬您一杯。谢大人。几个人都干了。然后是边吃边谈呐、啊。这金光祖不想说，但嗓子眼刺眼，还非说不可。北明啊，我的原意把你提拔到省里头来，在我身边左右，咱们共同治理贵省。你真没想到，朝廷居然提拔你做了四川河州。上命难违，谁也改变不了啊，这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。此番分别，恐怕日后你我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唉，老头子哭了，震动了真心。于成龙的眼睛也湿润了，觉着哭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一杨国把酒喝了，县太大人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俩人有见面的机会，您不必太伤感了。我跟您的心是一样的，我也不想离开罗城，更不想离开贵省。您讲话了，上命难违，只好如此了。哎，县太大人，您千万要保重虎体。哎，好好，什么也不说了，也不说了，干干干。干了几杯之后，金光祖又说：“北明啊，你淡泊自甘， 叫人折服啊！我没有旁的说的，希望你把你的作风，把你的艰苦朴素带到河州，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指日高升。哈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祝你飞黄腾达呀！来来，干干，又喝。于成龙呢，都不知道这酒什么滋味，那菜吃了几口也没吃出什么滋味，为什么？想心事，这么好的商机一旦离开，这失落感可太要命。人这一生最大的痛苦莫过生离死别呀，今天一旦分手，恐怕真就见不着面了。巡抚大人60多岁了，有今儿个没明儿个，因此于成龙的心里头不是滋味。这酒喝的时间可不短，哎，该说的话也说个不得理儿了，沉默无语，都低着头喝闷酒，你说这有什么意思？两个陪客一看这气氛太压抑了，赶紧进行调节，什么讲讲四川成都的风土人情，讲讲川南川北的名人轶事，讲一讲名山大川等等等，尽量给调节。哎，您别说，这么一调节气氛又活跃了不少。金大人就说，北明啊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回大人，时间紧迫，部里的要求时间比较仓促，因此我想回到罗城安排安排，几天内我就登城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留你了，安排安排，明天就回罗城。谢大人。俩人都喝醉了，其实于成龙的酒量喝3斤5斤都醉不了，心里不痛快，因此酒一下肚，头就觉得有点沉。苏超清陪着他回到馆驿休息，于成龙是倒头便睡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一醉解千愁。哎，这玩意儿还真对，脑袋一沾枕头着了，把愁事抛开了。这一觉睡到第二天，窗户纸发白了。于成龙心里头有事儿，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，问苏朝清：“东西准备好了吗？”“老爷，都准备好了。”“咱们马上去告别，马上返回罗城。”“我明白，这儿做了准备了。”于成龙又来见金光祖，金光祖还是那个样子，紧锁双眉。北明啊，回去吧，啊，一切一切我不多说了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是，大人，您对成龙天高地厚之恩，卑职无以为报。万语千言，千言万语，也难以表达我的心。该分手了。我没有别的可赠送老人家，我这儿写了一封长信，哎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条陈，把我做罗城知县7年多的体会，我的感觉，存在的弊病应该怎么改，应当怎么办，都写到上面了，仅供大人参考。说着从怀中取出条陈，往头上一顶，扑通跪在金光祖的脚下。金光祖感慨万千，把条陈接过来揣到怀里，多谢多谢，这真是宝贵至极呀、啊！你就是送我1000两黄金也没有他珍贵呀、啊！起来吧，起来，大人，时间紧迫，卑职告辞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北明啊，我没有话可说了，注意身体呀、啊，好好做官， 朝廷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多谢大人。金光祖再不忍心看了，把头一转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老泪纵横啊。等他再转过身离开，于成龙没影了，真走了。金光祖再也忍不住了，提带撩袍下了台阶，追到大门这儿，再看于成龙跟他的仆人策马扬鞭，已经离开了省城。金光祖这心呐，好像被于成龙给带走了似的。回到书房是长吁短叹，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于成龙掉着眼泪回到罗城。当天晚上找来几个人，把县城张敬贤、把一阵风李炳、把阿元、把王冲给找来了，开了个碰头会。于成龙就把上峰的意思吏部的批文告诉他们，几个人是大吃一惊，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。那么大人您走了我们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根据金大人的批示，我走之后，这罗城县的县令嘛，就由张敬贤来署理。张敬贤一听，哦，我升了，我是署理知县呐，心里头也感觉到压抑的，没有于成龙在身边，这失落感就崩涕了，眼泪掉下来。于成龙接着说，那么你署理县令，李炳你就升为县丞啊，另外阿元呢，你升为巡检，王冲做马快都头。我走之后，你们按着这些年来的习惯认真办事，不要让我操心挂念。
是，我们明白了。大人，你什么时候走？
三两天之内。
啊，那也太快了。
上命难违，不得不走啊。早到河州我早安心了，不过有件事情，你们对此事要封锁消息，守口如瓶，不要张扬。你们是知道的，罗城县的百姓非常热情好客，我在这七年多了，他们一旦听说我要走，肯定又要请客又要送礼，引出许许多多的麻烦，一则扰民，一则败坏了衙门的风气，你们懂吗？
明白，我们肯定不说。
这就好，休息休息吧。于成龙晚上睡不着觉，就琢磨着办任何事情得有始有终，我要走了，亏谁的欠谁的，还有什么事没办完，都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，这叫来去光明啊。什么叫光明磊落？这就叫光明磊落。不像有的人拍拍屁股一走，把许许多多的麻烦留给旁人。于成龙哪是那样的人呢？他心里就琢磨，老头黄大爷好人，这七年多没短的给我帮忙。哎呀，老头七十来岁了，一旦分别再能见着吗？恐怕够呛啊。还有赖婆婆拉扯着两个孩子，谈何容易呀、我都得安排安排。还有林文海、林秀才他所办的义学，我走之后怎么样能继续下去？还有动人、摇人、撞人，我那些朋友，我也得分别去看一看。对，明天就去。到了第二天，于成龙谁也没带，起身奔黄大爷家。到了黄大爷家门口了，他又站住了。哎，我就这么来吗？就看看老头说几句话就走吗？ 我得给解决点实际的问题。哦，忽然想起来，林跟金大人分别的时候，金大人交给自己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两封信，一封信给四川总督的，一封信给四川巡抚的，这都是金大人的好朋友，让这两位大人对于成龙多加关照，这两封信是至关重要，他带回来了。另外，金大人知道于成龙困难，临分别的时候赠送他纹银100两。于成龙一看是出于至诚，并未谢绝，把这都带回来，心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两银子，这样得解决实际问题，得给黄大爷留点棺材本。他转身又回衙门了，把苏朝卿叫过来了。朝卿啊，金大人给我那100两银子在哪儿？
啊，在我那小箱子里的保管。
去拿出一半给我，我有用。
哎，多少？
一半。
50两。我大人，你又干嘛？你又去散财呀、啊？这可是路上的路费呀、啊，
大人啊。咱们囊中羞涩，一点积存都没有，全靠这100两银子做路费呀、啊！万水千山没银子，怎么赶路啊？
大人呐、啊，但能不花的，您就别花了。
哎，朝卿啊，河州距离这儿1000多里地，路上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路程。有一半银子50两足够用了，哎，少要啰嗦，给我取来50两。
我不取。
大人，你生气我也不取。你忘了咱们困难的时候了。7年多以前，咱们从家乡到罗城上任，历尽艰辛，好像饿死的半道，不就是交钱憋的吗？现在多少富裕一点，你又往外花钱，那咱路上有困难找谁去？我大人呢，我求您了。
哎，超兴啊，咱俩谁是主人？
是听你的，是听我的。去把银子拿来。
好吧，
我听你的。
那也不是我的，你爱给谁给谁。
苏朝卿嘟嘟囔囔的一会儿回来了，拿来40两，
你就给你40，我扣起10两来。
嗨，于成龙也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40两就40两。拿包包着，于成龙二次离开衙门，到黄大爷家，进院里一看，这老头官官儿，破狼破虎，残垣断壁，7扭8歪的2间破窝铺。进了屋一看，不仅吓叫，屋里是黑去撩光，那东西东一堆西一堆，坛子罐子老鼠乱串，旁边一张草榻跟花儿乞丐没什么区别。于成龙紧皱眉啊，心说这要彻底翻身得何年何月、嗯、可老头正干活呢，一抬头，哎呦，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快快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我这屋里的太脏乱了，连把椅子凳子都不趁。您那就将就点，坐到草榻上吧。于成龙坐下了，其实他来了也不止一次了。
大伯，最近如何呀？
本官太忙，也没抽时间来看你。很觉着过意不去，今天清闲一些过来看看你，唠唠家常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
是吗？
哎呀，大人，你日理万机，还抽空来看我这老糟头子，真叫我过意不去。
大人，你真没事？
没事。这么办行不？昨天碰巧了，我远方的一个侄儿给我送了一只野兔，
哎呀，又肥又大呀，
这么办行不？兔子肉我早糊好了，今儿我再鼓点酒， 咱俩人多喝几杯，大人肯赏脸吗？好啊，我现在正馋兔子肉。哎，来，行行，您坐着，我准备去。老头高高兴兴准备去了，盛了两碗兔子肉，弄了点酒，没桌啊，就在这草榻上，两人对面坐好，边吃边喝酒。哎，大爷，看今年的收成还可以吧？
哎，好，
好啊！今年我告诉你，大人，我种了点天河大豆。天河大豆是本地的特产，颗粒饱满的，那是稀世的珍宝。今年我看我这几亩地长势喜人，肯定能是大丰收。真把这豆子打下来，我这家也能改变改变了。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哎，这有纹银十两，你收下。说实话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拿出个元宝，这正十两，往前一递。老黄头愣住了，十两银子，在那个年月，那可是钱呐。
老头傻了，大人。这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也没有。咱们相处七年有余了，我也没正经给你送过礼，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。哎呀，我总觉得是块心病。这十两银子不多，你留着啊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买副棺材。做棺材板吧，啊！
哎呦，大人呐，您真能开玩笑！买什么棺材也用不了这么多钱，
用不了就存着，有个天灾病业的，总比没有钱好，收下吧。
大人，您哪来的钱？
怎么小瞧人？我就没钱吗？我这是薪俸啊，刚开的工资，就拿这一折。
老头说什么也不要，玉成龙把脸往下一沉。
大伯，你要拿我见外，那你就别收。从今以后，咱俩谁也不认识谁。
那好，大人别生气，我收下，我收下。哎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！我没短路花您的钱呢，我。哎，好好，我收下。大人，你有个马高凳短。你就来找我，这银子您还拿回去，我连一个老钱也不能旷花。
老头说着掉着眼泪把银子放起来。哎呀，于成龙若有所思，半天没说话，心说这老头太可怜了，一个人呢，
是现在身子骨挺硬朗，能走能撂，你迟早有一天会卧床不起，
身边没个人服侍怎么能行呢？最好给他成个家。成家这老伴儿找谁呢？哎，眼睛一亮，想起一个人来，赖婆婆。赖婆婆现在是寡居呀、啊、如果把他们撮合在一起，岂不是一桩美事？